接棒人，
教母书信给工人的指引。
我是陈雅芳，现在播出的是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欢迎你，听众朋友也盼望你收听接棒人节目之后呢，知道神对你的爱，你愿意爱神，接纳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救恩。好，今天在这个接棒人节目当中呢，我继续要跟你分享提摩太后书最后的一段经文，就是第四章9-22节，这属于结束的话。这段经文比较长，是分成三个重点分享的，重要的事物、同工和面对最后一程啊。上回呢跟你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一些重要的事物，现在我跟你分享第二点，有一些个同工。上回我跟你说嘛，保罗在监牢里面，他非常的想念提摩太，有好多好多的话，消息，一些事情，同工的动态，都想亲口的面对面的告诉他。那除了跟提摩太同在以弗所的百基拉、亚居拉、阿尼瑟福，那在末了的话里面，只提到了另外12个同工的名字。第一个，我们看迪马，这是经文第10节。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保罗在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里面提到了迪马向众人问安，可见他在保罗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呢，跟保罗同工，甚至在第二次保罗坐牢的时候，初期呢，仍旧是耐着性子做同工。那现在呢，可能因为保罗的生活太苦了，觉得他没前途了，而且还怕受到牵连，于是呢，就贪爱现今的世界，结果离开了保罗，去帖撒罗尼迦了。到底迪马是不是离弃了信仰，或者是离弃了专职的侍奉工作，又或者离弃了保罗而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工作，咱们不知道。但是保罗所说的贪爱现今的世界这话，会让人觉得非常可惜。所以身为基督的仆人，一定要好好的警醒，而且在主里面谨守自己的心思意念。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不但离弃了保罗，他也离弃了侍奉主的工作。他贪爱现今的世界，指的不单是外表盲目的追求，也代表他内心的态度。一个有钱的人贪爱世界，因为钱财全是吸引了他。其实没钱的人也一样会贪爱世界啊，因为什么？是渴望解决目前生活上的环境啊。也许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可是内在的心态呢是一样的。这种心态会使我们的眼目偏离神，只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贪爱世界不但发生在不信的世代里面，在信徒身上也会有。那新约教会里面有迪马，旧约时代呢有罗德。为什么呢？因为信徒在信主之后并没有建立正确的属神价值观，跟神的关系呢也不密切，所以很自然就会受了属世的价值观影响，而跟随世界的潮流。弟兄姊妹，如果咱们身为基督的门徒，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想要去影响周边的人，带领他们信主，而是让世界来不断地影响我们，我们就会走在世界的道路上，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一般的人都差不离了。所以弟兄姊妹，恳切地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的道路上。第二个人提到的就是格勒士，经文第10节，格勒士往加拉太去。 那圣经并没有再提格勒士的名字，应该呢他是被差派到加拉太工作了。第三，提多。在经文第十节说，提多往大马太去。提多呢是一位内外兼优、谦卑并且勇敢的童工，专门担任一些艰难的工作。年轻的时候，他被选着跟巴拿巴、保罗一块儿去参加耶路撒冷的辩论，最少有两次被差派到哥林多教会处理一些人事和管教的事情，留在一个充满又馋又懒的恶兽的格里底教会。现在呢，又被差派到达马太这个相当偏远的地方去。第四，路加。经文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啊，路加这一位爱主又热心的医生，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笔迹、他的心思、他的意念，因为他是作者。从特罗亚开始参加保罗布道团的第二次行程，又参加第三次行程，以后保罗被捕了，他一直陪伴在旁边，经过了风暴危险，上到罗马跟他一块坐牢。以后保罗第二次被捕，在罗马监牢里面又穷又苦。圣经记着，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陪伴者啊。路加写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惯例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其中有几章里面呢，路加用了我们来描写保罗这个布道团，而不是用他们，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就是布道团里面的一份子，是同行的同工。第五个人呢，就是推基古。在经文十二节，我已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推基古是亚细亚人，陪同保罗一块到耶路撒冷，后来一块到罗马坐牢。在这一段时期里面，曾经代表保罗探访以弗所，也曾经探访哥罗西。第六个人，加布。经文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加布住在特罗亚，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一定曾经得到他的接待。有研究圣经的学者推测，保罗可能在特罗亚被捕，匆匆地被带走了，所以把心爱的外衣留在了加布的家里。第七个人物呢，就是以拉都。经文第二十节说，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以拉多本来就是在哥林多城内管银库的，也许呢是在政府的财政部或者银行工作，但是他爱主，也侍奉主，跟随保罗从哥林多到以弗所开荒布道，成就非常的好。他从以弗所被派出来，跟提摩太一块儿往马其顿去工作，现在呢又回到了哥林多住下了。这个以拉都跟提摩太两个人都是使徒保罗非常深爱的门徒同工，曾经被使徒保罗差派去马其顿。这里呢就说以拉都留在哥林多，在那个城市的教会里面见证福音的信息，后来呢可能就是一直住在罗马城，协助那座城里面教会的事工。好，第八位呢就是特罗菲摩。经文二十节里面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特罗菲摩是以弗所人，跟推基古这些个人呢陪同保罗到耶路撒冷，也可能曾经到过别的地方或者是罗马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有病所以留在米利都。那第九个呢就是有布罗还有布田。经文二十一节说，有布罗、毕田、利奴、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等等，这四位是谁呢？我们也找不到更多的资料，不过这也是使徒保罗写书信的一个特色，就是呢都会把跟他同工的人或者在身边的人在写信的时候顺便带去请安的一个问候。 另外呢，就是根据传说和一些文件，布田可能是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议员，地位很崇高。彼得带领他信主之后呢，他全家热心的侍奉。格劳迪亚是他的妻子，利奴是他儿子。罗马教会认为利奴可能承接彼得做了第二任教宗。提摩太在保罗第一次被关到监牢的时候曾经在罗马住过，所以他们一定彼此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问好的话。最后呢还有提到利奴和格劳底亚，咱们对他的认识呢也不多，可是都是保罗的同工。好，经文第22节非常特别，前一句呢是用来对提摩太说的，所以呢所用的是单数代名词你，到了下半句呢就是用复数多数的代名词你们，所指的呢就是对众人所说的祝福的话。这里的众人很可能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保罗的生命，他的言行举止，就发现呢他真的是很懂得跟人同工的人。在他身边呢永远都有一些个好同工，跟他呢彼此的配搭，是不是？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跟他同工的人他都相信。为什么呢？你不相信别人，你怎么能跟人家同心的去侍奉主呢？而且你所说的话出去干的活是讲天国的事工啊。啊，这不得了哎，这不纯不正就不能侍奉，也不能搭配嘛，对不对？所以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主的心意永远不是叫我们单打独斗，因为呢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群人呢总是有力量的，对不对？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多聪明多有智慧，他总是有限的嘛，对不对？你看那个拔河的那个运动比赛，是不是两边都要靠群体的这个使劲儿啊？啊，我们要学习与神同工，更加要学习与人同工。在与人同工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足够的聪明智慧，百般的忍耐，是忍耐我们自己，我们要配合别人。为什么呢？陈雅芳就是个急性子，对于急性子来说，学习忍耐呢真的是要下很多的功夫，不断的提醒自己。但是一回成功呢，第二回呢就摸着了，慢慢慢慢的原来真的很好哎。那是不是永远可以保证呢？那倒不一定，但是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在缺陷上面补足，只要我们肯相信肯顺从，我们就可以达标。所以一旦神给我们合适的同工，一块侍奉的人，我们就要不断的努力，不是要别人来配合我们，是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同心同意。这少不了就是好好的祷告，求神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重点，有时候一点我们可能就通了，通了呢就好办事了。所以侍奉主的人，互相的同工，互相的配搭，互相的合作，互相的彼此相爱。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